OK， 今天我们第一次系统神学第一次谈神迹奇事 miracles。那为什么会选这个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明年我们的讲台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会在于福音，来福音。然后呢，当我们说我们跟人家传讲福音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会牵涉到神迹，哎，会怎样牵涉到神迹？所以我们必须对神迹其实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当然，今天只不过是一个简介，好了，因为今天讲完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就没有主日学了，好了，所以他应该还可以再讲多两次。OK， 就说前后神迹其实我们可以讲三次，明白吗 ？OK， 那什么？所以首先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整个内容，会涵盖些什么？第一，他会谈到神迹的定义。那我们富兰姆 John and Frame 本身他会给这个神迹一个定义，而我们必须抓到他的定义，不然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一样。我给你一个例子啊。诶，你们这些人能够从年头做到这个时候来上主日学，oh, that's a miracle. 明白吗？例如打个比方，如果我说我去旅行，然后我可能在去加拿大这么远的地方，哦，我碰见我隔壁那个邻居， wow, that's a miracle.我们几百年都不见面的，哪里知道在那边偏碰面。所以每个人会对神迹的定义会有不同的看法，明白吗？而这个对传福音来说是一个关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讲神迹的东西嘛。打个比方，如果你听我的见证，我会告诉你上帝过去怎么样在我身上显一个神迹，我会告诉你哦。但是我讲的时候，你听的人不信的人不一定会相信。打个比方啊，有一次我从启示录里面我谈到这世界的天灾人祸会越来越糟糕，它的 scale 会慢慢扩大，对不对？天灾人祸呢，从 COVID 来看， COVID-19 开始呢，就看到哇，前所未有的那个杀伤力，从经济啦，从飞机场啊，全整个机场停顿下来，对吗？哦，这个照片以前没看过的，船也没有办法运输，从来没看过的，所以那个 scale 很大，是影响 global 全球性的。所以当我跟一个，然后我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个天灾人祸不是新鲜事，因为以前就有天灾人祸了嘛，对吗？同意吗？只不过它的 scale 是越来越大，这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Alright， 但是当我跟这个不信主的人讲完之后呢，他说不是啊，过去是因为人类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方便去旅行，去坐飞机坐船，以前没有，所以他的那个就算有黑死病也是保留在一个地方，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他说没有啊，如果那个时候有飞机也是会这样传全世界等等。所以你看啊，不信主的人对神迹他可能也会有他自己的看法，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对那个不信主的朋友的回应是，就算过去黑死病没有飞机没有船，那个病情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内，跑不掉的。好来，我说你就靠着你自己本身的信仰，你去观摩这个世界它怎么演变下去，然后我们来看圣经讲什么。所以同样的原则，我们同样的原理，就是说神迹奇事的定义，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来谈哦。不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他讲他的，你从中国来，我从东马来，你从新加坡来，谁对？没有吗？所以神迹这一堂课也是蛮好玩的。Alright， 所以定义是什么 ？OK， 改革中的定义 它是从约的角度来看 ，OK， 约 covenant，OK，、okay? 好，第二，我们下次会谈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只能够谈神迹的定义，时间的关系，当然跟我准备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谈神迹的定义 ，OK， 然后接下来以后呢，我们会谈神迹停止了吗？因为有一些学派的他们会认为没有神迹了 ，OK， 但是我们还是偏偏听到有神迹哦，怎么看？All right， 然后第三，是否可以用神迹来护教？你懂什么是护教吗 ？Apologetic， apologetic 的意思就是说，来向 apologetic 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 negative， 消极的，就是说我们每次基督教哦，是等到外面的不信主的人来攻，来向我们发问题。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有回应。这是 negative， 这个是 passive， 很消极的一个回应。但是护教是一个很 active 的一个回应。回应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可以用，是否可以用神迹来表明、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这是第三个我们会谈的 apologetic， 就是说向人澄清这个人。对上帝的了解是错误的，对基督教的了解是错误的啊，这是 apologetic， 明白吗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当然 apologetic 是一个学术界的词汇，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凭信徒，你只要是基督徒，你都在做护教的工作 ，apologetic 是护教，就是说捍卫你的信仰，捍卫圣经所说的。捍卫教会所教导的，这是 this called apologetic， 明白吗 ？All right， 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做的。打个比方，就算你说我昨天刚相信耶稣基督，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家人会问你，哦，因为我认识耶稣，我这位耶稣基督，在我遇到风雨交加的晚上，我这个弱智女子怎么样？他听我的呼求。我才知道哦，原来耶稣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哦，这叫护教 ，this apologetic， 明白吗？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这样事情 ，all right。然后打个比方，如果我们问 Jesse 会怎么护教？可能他的家人会叫说，哎，为什么你没有吃素，没有吃斋啊 ？all right， 你没有行功德啊？你要积阴，你要行功德嘛，积善，然后保护你的家人。不然你的家人可能会一直活在咒诅里面，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的。但是他怎么呼叫？打开圣经咯，上帝是赐下平安的上帝，所以如今我不是靠行为得救，我是靠耶稣基督在救世界为我遮盖了我的罪，并且我不需要靠行为，也不需要战战兢兢。如今我不活在恐惧里面，我是活在基督所赐下的平安里面。哦，这是护教，明白吗？所以每个人，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护教的，只不过是程度在哪里。OK， 所以神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All right， 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的来学习。那最后呢，是不是我们的信心神迹是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确据？Alright， 所以你们要记住哦，当你打开富兰姆的书，它是通常都是很厚的 ，Alright， 很厚的，你要花时间去。他写东西是英文字，但是你要想到底这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在写的时候，他的思路从哪里来？所以你要想一段时间 ，Alright， 写的东西不难读，难是难在怎么讲出来 ，OK， 所以因此呢，他这个内容里面会可能跟你们过去。对神迹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OK，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是美国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者来的，胖胖的胖的不得了 ，OK， 他坐飞机你不要坐他旁边，真的 ，All right， 不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一个学者，改革中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神迹的定义。好，你们谁可以给我一些定义吗？你们会如何给神迹奇事下一个定义？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什么是神迹奇事 ？What's miracles？ 你会讲，你想到什么？有谁要开始？第一个开始的很容易的，快点， 讲越多越难了。接下来，意想不到的是 good， all right， 违反自然律 good， 很好，违反自然律 ，OK， anti natural， OK， nature， 还有是 unpredictable， unexpected， OK， 没有想到的，还有呢，还有什么？谁讲话？是谁？哦，是你，是吗？是神，只有神会做的事。OK， 是只有神会做事。还有吗？还有什么？嗯？是这样的吗？谁讲话？超出理性，超出理性。OK， 超出理性。还有什么？超自然。对，刚才有一个那个。违反自然，对，OK， 超自然，违反自然 ，extraordinary， 所以他们会讲 extraordinary， 或者是 OK， 还有什么？为了福音的好处 它是有个目的，为了福音的好处 ，OK， 还有吗？所以会讲到咯，神迹是不是可以拿来护教，来是不是我们信心的确据啊？以后我们会谈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定义吗？我今天能够看到圣伟是一个奇迹，圣伟可以给我一个定义吗？
我觉得神迹就是后面就是说问题那个就是一个解决了，就是我们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是科学无法证明。
科学无法证明的事情，无可理喻的事情，是吗？OK， 好，谢谢。最后还有什么 ，Simon？为什么躲在墙后面？请你告诉我神迹的定义是什么？神门在哪里？神门，神迹的定义是什么？你想到什么？
人做不到
的。人做不到的。OK，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哦。首先，弗拉姆在这本书里面哦，他说，的确有人会想到神迹与自然律。OK，the law of nature。All right， 我们会谈这个多一些。然后他也说。有一些人会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即刻发生的事情，所以 immediately 你会看到有一个 immediate 的一个 effect 是即刻的，所以神迹是没有等的，明白吗？哦，等明天咯，等后天咯。的确圣经里面哦，给我们看到耶稣叫人起来，哇，真是即刻的，对吗？所以有人的定义就是说神迹是一个即刻发生的事情，同意吗？同意。 OK， good，那我也同意 ，alright。神迹是为了印证神的话，什么才是神迹？我是印证神的话。为什么他说他会讲到这样呢？因为神，我们要问的就是神迹从哪里来？从神来咯。刚才有人讲从神来嘛，不是人的嘛，明白吗？从神来，所以目的是印证神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定义。Alright， 这是人给的一个定义啦。OK， 弗兰姆给的，他说有一些人会这样的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最后哦，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些。今天我们基本上谈这些，是神迹真的是以自然律违反自然律的事情吗？神迹是不是是一个只有那些即刻发生的事情才是神迹呢？我们也会谈神迹真的是印证神的话吗？还是一个上帝的仆人吗？明白吗 ？Alright， 我们今天谈这些。最后，弗兰姆会给一个符合圣经的定义。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只谈定义，那下次我们再谈其他的，好不好？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哦。首先，我们当然为什么我们会马上想到神迹是违反自然律的事情？它是 anti nature， 或者是一个 contradictions，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all right？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或者是它是一个即刻发生的事情。因为从圣经里面，时常我们想到的神迹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咯，我是马上的，对吗 ？Yeah。然后同时，耶稣把水变酒，有没有？在哪里？香格里拉。哪里？越南在哪里？对，迦南。 Alright， 然后呢？五饼二鱼， 喂饱五个人，还有两个妹妹，5000个人，男的还不算女的跟小孩子，哦，那些都是马上看见的事情。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说这是违反自然律，这是即刻发生事情，我这个是真的是是无可理喻的事情。 Of course， 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定义， alright。 但是问题是哦，自然在这个富兰姆在他书里面，他说他给我们看到几方面。首先，当我们讲自然神迹以自然律的时候呢，当你跟一个人，你在跟他讲说，哎，你不信主对不对？哦，因为你没有看到神迹，他一定会问你啊，什么是神迹咯？那你说，哦，神迹就是违背自然的发生的定律。哦，你以为他就会被说服吗？不一定。David Hume 这个人哦，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学者来的。所以以后你们看，如果你们有去看护教的书，来，你一定会听到 David Hume 这个人。他这是个抵挡基督、不信神、有神、这世界有、这宇宙万物有神的一个学者。他所以你不要跟他讲有上帝，你跟他讲 is vile， 他最多只能接受这世界没有神，这世界只有自然律，而神就是自然。OK， God is nature。所以他的 God 不是有一个 being， 有一个 person， 是一个有一个位格的，没有的。所以对这个人来，就对 David Hume 来说，他说只要他说是 violation of natural law， 所以他不相信有一个我们所相信的神来显一个神迹违背自然力，他不相信。OK， 但是呢 ，Norman Geisler 他是一个牧师，他说有神迹，而是上帝介入自然力里面。 OK， 所以我们 C.S. Lewis 路易斯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写基督教的书籍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说是上帝 interference， OK， 上帝介入的一个举动，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问哦，什么是自然力？什么才是自然力？圣经里面有没有给你看到自然力这样的事情？哪里给你看到？人家会问你自然力是什么嘛，对吗？ Yeah. 说什么是自然力？太阳从东边出来，然后西边下山。Right? OK， 那个是自然力。还有吗？还有什么？氧气，我们吸进去的，吐出来是二氧化碳。还有植物是吸进去什么？春夏秋冬，哇哦，好美的一句话，春夏秋冬，自然律。Alright, good. 还有吗？还有什么？百昼黑夜 ，good 呀、yeah。先知书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不变，上帝所做事情应许不变，只用白昼黑夜这个定律不变来形容。I think that's good. Yep. 还有吗？还有什么？地心吸引力 ，alright， 是什么？自然力 ，OK。Alright， 好，我们来看哦，圣经其实有说，所以你可以告诉那个，来，我们读创世纪第八章22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OK， 虽然圣经时常给我们看到播种。大地尚存呀，的确，你早上起来，你睁开眼睛，哎，新加坡还在，哎，这是自然力哦，你不要忘记，明白吗 ？All right， 然后有播种，有收割，有寒暑什么？寒暑，暑，冬夏，白昼黑夜。要我们时常是用只看到地球上所看到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当我们讲自然力的时候，它也。你要想到就是什么星星、月亮、宇宙后面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那个也是自然律啊，明白吗？太阳如果今天起来的时候，不只是东边起来，它靠近我们多一点，我们就死定了，这个是自然律，明白吗？如果太阳不下山，哇，你懂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不用睡觉还是小事情。 Alright， 植物会死的，你收割可能也会死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想到更远，这整个宇宙万物，我们人所没有办法了解后面的有一个 mechan， 所谓的一个机制，一个定律，一个在发生的一个 order。Alright， 我们要想这些，不只是哦宇宙万啊，不只是大地上存之而播种收割寒暑暑寒暑冬夏白昼黑夜，不只是这些。Alright， 所以记住哦，所以接下来就要问哦。神迹一定是违反自然律的事吗？一定吗？刚才你们讲，我们很快就想到是违背自然律。有些神迹的确是违背自然律，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哦。但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到，有些神迹不是违反自然律，可是它却是神迹。来，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一二三。所以你记住哦，在这里弗拉姆说神怎么把这个红海分开，风是自然律吗？风可能在那个时候时常有的风，明白吗？所以他不是说哦，所以这个风一来，只不过是他很惊讶的很奇怪的，他就把这个海给分开。所以因此呢，有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哦。弗拉姆说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用极强的东风，耶和华用极强的东风把这个海水给分开，这个是其实它是一个自然律里面发生的事情，它不一定是超自然的。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也有人会说，当我们说出乎人意料的事就是神迹，对吗？但是我们就要问哦，怎么样才算是出乎人意料？可能他看的事情不是出乎人意料，我看起来却是出乎人意料。打个比方，我用出埃及记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我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看这是神迹哦，上帝把海水给分开哦，用风哦。他说不是啊，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嘛，刚好而已嘛。会，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argument，OK，、okay？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估啊，是不是这一定是出人意料呢？所以每个人的定义就不一样了，因为变成很个人化，也 very subjective， very personal， 明白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喽，为什么会有这些人？这些人有这样一个个人很主观，不信，不把它看作这个是神迹的这个回应呢？我跟待会我们要做结论那个定义有关系的 ，OK？ 所以出乎人意料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定义，不一定。虽然圣经里面很多神迹的确叫我们出人意料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OK？ 我们没有我们把自然力看作是一个有一个结构，有一个 order， 有一个机制，有一个 mechanisms，OK？、Okay？ 所以因此呢？只要是违背这个机制，违背这个结构就是神迹。如果我们是从这角度来 argue 这是神迹的定义的话，不信的人可能会问你，哇，你这个人真的明白宇宙万物所有的事情吗？对吗？我们最多只能看地球天之下的事情，但是天之上的事情，太阳、月亮、宇宙、什么银河 ，right？ 还有这么什么等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你说，哦，上帝显出神迹，因为他这是违背了、超过了这自然力的事情。哦，你那些上面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完全知道，所以你才能够讲上违背吗？明白吗？但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right？所以因此呢，如果你是说是你，如果你当然是说用违反了自然力这个定义来看神迹，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定义，不一定是，明白吗？你有讲错吗？我记得我大学里面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同班同学，是一个女的，如今她是 URA 这个城市规划的那个头，她是很聪明。Alright， 然后呢，曾经有跟他讲过，哦，宇宙万物的事情，然后他就用科学来跟你回应，他当然不相信耶稣的啦。所以你刚才讲有神迹，我更见证我神迹，我过去上帝怎么拯救我？那时我时常喜欢传福音，用我神迹，然后用我的神迹来跟人家讲。他说他就用科学来回应，然后银河的事情，很多东西很奇妙，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讲的？哦，是的，有人会这样回应的。所以如果你用违反自然律来定神迹的定义呢？这个还不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定义，虽然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弗兰姆的 argument。好，我们来看这做法 OK， alright。第二，神迹是一个即刻发生的事情 ，immediate。什么神迹是即刻发生的？你们想一下，快点，第一个回答很容易的，瞎子看见是修眼的。即刻回应是一个神迹，你看 alright， 瞎眼看见，还有呢？还有什么？
水变酒
OK， 水变酒，还有吗？拉撒路死里复活 Good， 很好，哇，你看麻风的一只 OK， 瘸腿的站起来 OK Good， 很好。还有那个有一个妇女，他有患血漏病几年？12年。他只摸到耶稣的衣裳就得医治。哦，这些都是即刻性的，我不否认 ，right？ 我不否认。有没有神迹是不是即刻发生的？有没有？
预言启示
不是即刻发生的，但是它是一个神迹，是吗？这是你的意思吗 ？OK。All right, good. All 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
耶稣死后三天
复活，为什么不是直接复活？对吗？Good. 还有吗？还有什么？耶稣道成肉身 ，OK， 道成肉身是神迹 ，Good， 很好。还有什么？耶稣出生是即时的吗？不是吗 ？All right， 他是慢慢的 ，Right， 他是道成肉身，圣灵感孕。还有什么？沙拉 ，OK， 沙拉，我听是 salad， 我肚子饿了 ，salad，OK， 沙拉 ，Yeah，Good， 你们在开始想了 ，All right， 神迹不一定是马上的，不一定是 ，All right， 但是它却是神迹哦，因为只有神能够成就的事情 ，Right， 好，上帝为什么用6天创造万物？为什么一天不可以？不可以马上吗？上帝是可以的，但是却是6天。你不，这个是神迹来的。还有呢，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跟信徒的有关系的祷告。还有呢，成圣不是马上的。 B.B. Warfield 讲上帝可以让我们马上，是他有能力说马上成为一个完全人是可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但是成圣是你的工作吗？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什么？ This is miracles。 你能够悔改是神迹，你能够愿意听到，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你能够想起来，哦，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神迹。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吗？你看到吗？如果我们用神迹的定义，我们说是一个即刻发生的事情，哦，有很多神迹你没有办法解释，它不是马上发生的，明白吗？所以同样的，这个了解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为病人祷告，哎呀，我们会灰心，为什么没有马上看见果效的？会的，你去医院，你跟我去医院去做探访咯，我何尝不想为那个人，为他上帝求医治医病？我也想啊，我有祷告啊，没有诶，明天更惨哦。但是没有神迹吗？不，上帝他心里面动工，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没有吗？他怎么在病痛当中，他怎么去想到自己回顾，并且想到上帝？有很多恩典的， 明白吗？那个是也是神迹，一步一步来的。OK， 所以记住哦，神迹不一定只是包括那些即刻发生的事情 ，immediate effect 不一定。OK，All right， 所以如果你给神迹定下这样一个定义呢 ，Well 也是不完全。Agree， 同意吗 ？Yeah，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印证神的话。圣经里面也时常给我们看到哦，使徒或者先知他们去讲道的时候，人怎么能够会相信他们是上帝所派来的？哦，他们要显神迹咯。来，你们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好吗？一二三。好，在这个是给你们个例，出埃及记里面哦，摩西 ，alright， 也是透过神迹来印证他是神所差派来的 ，alright， 还有这个以利亚也是哦，纪王列王纪上十七章，来一起读一二三。的确是哦，而不只是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或者当时的人怎么知道，那些使徒们 ，All right， 他们是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使徒，我们怎么知道教会那时怎么知道他们所传讲的是代表耶稣基督，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所传讲的是福音呢，也是透过神迹 ，right？ 所以圣经时常给我们看到神迹，常常在圣经里面呢，所以我们是在印证上帝的话，不然就是印证上帝的仆人的身份，使徒们的身份，同意吗？所以你看呢，你看那个新约的书卷哦，从马太福音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到前面，尤其是在哥林多后书之前的书卷，记载很多神迹的事情。你注意看，若哥林多后书之后的书卷，重点就在谈什么？在谈教导教义，教导教义。你就很少看到哇神迹奇事的记载。为什么？因为那个时段呢，他们已经是透过神迹来印证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就写书卷哦，写书信，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说写书信的那段时间没有神迹，其实是有的。OK， 只不过是那个记载就越来越少了。OK， 好，所以我们来看哦。所以但是呢，如果你说哦，神迹就是印证所有的神迹是在印证神的话，但是这样的定义还不完全。我给你看一个东西，来，你们来读这个好吗？OK， 够了 ，OK， 那只是读经文够了 ，All right， 那同样的洪水哦，洪水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上帝的作为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断的在下雨，不断地在下雨，但洪水是一个神迹来的。All right? 然后呢，洪水是神迹，但是洪水却没有办法证明挪亚是上帝的仆人。这里讲说传义道，没有人承认他是上帝仆人，没有吗？所以是不是所有的神迹能够证明他是神的仆人呢？不一定。OK? 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迹，但是也没有证明，没有，也这个神道成肉身这个神迹也没有证明他是神，没有办法证明。只有在后来他显很多神迹其实才有，明白吗？一样。所以一步一步的借着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才能够证明他道成肉身。OK? 所以有些神迹其实耶稣的目的并不是证明他的身份，他只不过是出于怜悯。打个比方，5000个人吃饱，出于怜悯啊。OK? 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说神迹的定义是来印证上帝的话跟神那个仆人的身份，上帝仆人的身份的话，不是所有的神迹都这样，不一次。OK? 所以这个定义也不是一个完全的。OK? 好，我们来看符合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他说 ,miracles are extraordinary manifestation of God's sovereign lordship. Wow, 这个字很 it's very mouthful, 很难翻译。Yeah, 是很超自然的一个彰显，彰显什么呢？彰显上帝的主权。Sovereign lordships, 上帝的主权。Okay, miracles are extraordinary, 是超自然 manifestations, 彰显上帝的主权。所以记住为什么会谈到主权。Alright, 因为首先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神迹里面呢，你是看到神的能力的彰显。你会看到 wow, that's the power of God. 就算是创造六天也好， that is the power of God, 人做不到的。不可能是进化论变来的 ,no way. Alright? 成圣 ,that is the power of God. 你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大 ?that's the power of God. 明白吗？这些都是所以 authority, 到底这个 authority 它讲些什么？它在这彰显是上帝的显现自己自我启示 ,self-revelation, 还有它的权柄的一个记号 ,is a sign. 到底我们会讲多一些。最后为什么要讲到说主观的回应 presence? 这个 presence 是什么意思？ OK, 跟约有关系的。OK,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 miracles are extraordinary, 超自然彰显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它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定义。OK,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首先我们来看 control。miracles 本身它也带出一个上帝的能力，上帝在掌控。OK? 神的能力的彰显，打个比方，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哦，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所以你看啊，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论是不信的人，当时的埃及人，他们或者是法老，或者是当时以色列人哦，他们都看见上帝的能力。Alright, 能力的彰显，你的右手，你的右手。而你的右手这句话不断的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时常在重复的一句话。你的右手的意思是能力的意思，上帝的能力的意思。OK? 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你要给神迹下定，你要想到就是 God's control, 上帝的能力。好，接下来 authority, 所以上帝显出他的权柄的一个记号，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一二三。好 ,OK, 要靠 OK, 再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好，无论我们看到什么神迹 ，right？ 你必须看到是，你必须有看到这个神迹是否由上帝自我的启示，就是说你从这神迹里面你看到神，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贸贸然的去参加什么神迹大会。呀，很多人很被那种神迹大会所吸引，但是那个神迹大的那个神迹大会的背后，如果他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话，哦，你们要很小心，因为他神迹呢本身一定是上帝的启示，从那里你看见上帝，明白吗？还有上帝的权柄，所以在这里呢也记载的是说，你要信神迹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是让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目的是什么？不是叫你兴奋。很多人参加神迹大会很兴奋，忘记了之后呢，然后隔天过后呢就忘记了，然后有一天问题出现了又软弱了。不是的，神迹的目的，它的背后，它的定义是告诉你，让你看见上帝的 authority。有一个记号，记号是什么呢？使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但信了，你还得到新的生命。这是定义。Alright, authority. Okay? 第三， presence, 主观的回应。来，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一二三。好，弗兰姆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当他提到 presence 的时候，他常常他就是说，人从这神迹里面，他看到自己是罪人，而同时看到上帝，他就俯伏，他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突然他认为他是罪人，所以他才有悔改的这个回应。而这个在这个 presence 里面，弗兰姆加上一个字 covenant presence。Covenant presence 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上的这个回应的时候呢，是跟约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无论我们谈看到什么怎么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神迹启示哦，不是所有的人会像彼得这样认罪悔改俯伏在上帝面前。所以他说 Covenant presence 就是说，活在上帝约里面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呢，所以因此弗兰姆从这三个角度来看 OK， control， 上帝在掌管，上帝的能力的彰显。第二， authority， 一切都在上帝的启示里面 OK， 从神迹你看到上帝的启示，自我的启示，你必须先看到上帝神迹的背后Alright， 然后你看到他的权柄，最后你才能够俯伏在他面前。所以 miracles are extraordinary manifestation of God's sovereign lordship， 这是他给的定义。所以他没有去说 OK， 我们想自然力，我们想 immediate effect， 或者是讲印证上帝的话，他说他不包括这些在里面。虽然那些事在圣经里面有些神迹的确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那些还不完全，所以他说比较完全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提到上帝超自然的一个彰显，彰显他的主权，这是神迹，使人看见神，使人看见他的能力，使人看见他的权柄，哦，使人看见他的同在，这是他的定义，明白吗？今天就讲到这里。Alright， 有什么要问的？来。
外面的人他们不信神，他们用奇迹，那我们怎么回答他们？我们可以这样
其实。
神迹，
可能奇迹我没有去这样去，我没有去分析，我不会这样去，我没有去这样分辨来看，或者是分开来看，因为奇迹本身，也可以当作是神迹。OK， 以后我们会谈护教，在护教里面谈到神， 这个神迹里面你怎么呼叫，明白吗？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会谈，没有讲错吗？Yeah, 我们会谈这些。All right, 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只谈这些，我们因为我们只今天只谈定义嘛，只谈定义。就算哦，你有真的神迹出现在他面前，他不一定会信的。所以不是我们来改变他，我们只能照着上帝的话语，给他看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启示，还有他的权柄，还有求神给这个人有主观的回应，照着约的角度来回应。我只能够这样讲，明白吗？因为真的在耶稣时代他显神迹最多是谁？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也拉撒路叫死人复活。那接下来下一章你看到什么？有许多人来找耶稣，要来看复活的拉撒路，目的是什么？要杀掉耶稣，要杀掉拉撒路，明白吗？所以主观的回应不在我们 的范围之内。还有吗？其他的？所以你看啊，富兰姆的书好就好在这里，他开阔我们对一些定义的一些了解。All right. OK. OK. 主观的经文呢、啊，就是说它也包括 covenant presence 约神的约，神立定的跟你立约那个 presence。他的主要他要带出来就是说，只有活在约里面的人，他能才能够像彼得这样俯伏下来，有对那个神迹有正确的一个回应。所以因此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很 subjective， 的确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不，一切都是在 covenant presence 的掌管里面，上帝的掌管里面。每一个人主观 ，OK， 你再讲下去。然后呢？
换句话说，反正这是 covenant 的，在神的 covenant 里面，他所经历的跟我所经历的这个属灵的进入这个 covenant 的时候，他的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
Yeah, 当然经历不一样，不，他这里也讲的不是说你的经历不一样，他这里讲的是你的回应，你怎么看到，你是否看到神的同在，它的重点是你是否看到神的同在，或者你看不到上帝的同在。它这 present 的意思是这个，而不是它不是在谈你的经历，呀，明白吗？不是经历，不是经历，神的同在，你看。OK， 你再讲下去。你说不同是什么事？
对每个人的得到的恩典，路程恩典的恩典是不同的。
OK， 我只能够说，每个人虽然信主的历程会有些长，有些短，有些可能真的经历了一些immediate 直接发生的一些神迹，有些是慢慢来的 ，OK， 那也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约，都是一个一样的恩典，也要同一个约。约的意思就是说，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也成为上帝的子民，他是他的主，时间不一样，对 ，OK， 所以我们不能说约不一样，是是。所以记住哦，我们谈这个三个哦，神迹给你看到上帝的，必须给你看到上帝，你必须看到上帝的 control 能力，还有他的 authority， 他的彰显，还有他的自我启示 ，all right， 然后你有正确的回应，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定义 ，OK。所以记住，不要贸然的对任何的神，你所听到神迹。很快就有一个很兴奋的一个回应。你要抓住我是否看到神的能力，是否看到更清楚认识神的启示。All right， 然后我又怎么样来回应？是否认罪像彼得这样 ？OK， 这是神迹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OK， 有什么还要问吗？最后一个问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